好，请各位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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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各位翻到236页。那经文呢，放在自己的左边，笔记本呢，放在自己的右边，有一个规规矩矩的。你放在前面呢，不顺嘛，经本就放好放正，经本要放正，不要放歪的。我刚刚给你们讲啊，你们刚刚上一堂课是听成唯思论第一堂课，第一堂课里面还讲历史是故事嘛，也是事实。所以你看看三藏法师玄奘，他一生里面有没有白过？他没有白过。他小的时候，他家里本来很有钱的，都是在朝做官的。他的父亲，这些父亲祖父都是在朝做官的，一把火把家产都烧了。那时候他才4岁，通通都没有了。你如果换成你呢，你会不会说你真倒霉？会不会一直到了10岁、20岁、30岁，这一辈子你都会说我们家以前都很有钱，我的那时候就倒霉了？你会不会一直念着倒霉？人家有没有念着倒霉啊？你说他到印度去取经的这个路程，换成是你的话，不要把它当故事哦，通通汇到自己身上哦。如果换成是你的话，你肯吗？你会不会去啊？你不会去的，太苦了嘛。你有没有这个毅力呢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恒心，没有毅力。回来了之后，马不停蹄的就在翻译，没有休息的，从早到晚没有休息的。那么他的弟子魁基大师、慈恩大师，你看他的家世多显赫，尉迟敬德，是不是也是他的伯父啊？所以，那么魁基大师呢，他的学问也非常的好。当初三藏法师要度魁基大师出家的时候，他不肯出家嘛，他家里面很有钱嘛，魁基大师他很有钱，所以他要度他出家，他不要出家。他又很有学问，他长得又帅，长得又高又帅，魁基大师他不肯出家。玄奘大师他同意他的三个条件吗？有没有？你们还记得吗？三车法师吗？他说你要让我出家，因为下堂课我们老师就会给你们讲了，你要叫我出家可以。第一个，我啊 要带着我的妻妾才出家，第二个我要带着金银财宝才出家，第三个我要带着一车的书，因为他很有学问嘛，我才出家，所以称为三车法师嘛。所以三藏法师说可以，你这样说看起来三藏法师有没有神通啊？有，他答应他的，答应他的，那么奎基大师就跟着三藏法师学啊。学了之后，因为我你要知道，不管你过去修正修的怎么样，不管你过去是罗汉修到罗汉果也好，修到菩萨的位也好，你到这个世间上来轮回的时候或者发愿来的时候，都会有一段时间迷的。不是有罗汉有入胎之迷啊，菩萨有隔音之昏啊，隔的音呢、啊、之昏，他都会迷的，都会有一阵子都会迷的，都是需要别人把你叫醒。所以三藏法师他看到，他一定有宿命通嘛，他才看到他的这个奎基大师他的这个过去嘛，所以答应他了。没有多久他就开始就是说，你们这些妻妾回去吧，我不要了，你们回家好了，钱财捐到庙里面我也不要了，书我也不要了，世间书不要了。所以就跟着三藏法师学，然后直接严谨。所以成唯识论呢，里面的句子很深奥，不是一般人能够懂的。那后来再经过后面清朝的这个法师讲解，也经过三代，这师徒三代最后才整理出来的。所以这一部成唯识论你们要听的时候，你不要把自己估计得太高，你一定听不懂，除非你是再来人，你过去就读过，过去读过你第一遍也是还听得模模糊糊的。所以听成唯识论的时候你们要专心，它跟楞严经不一样的，因为成唯识论里面是讲的都是逻辑学，都是逻辑。那么十句里面，就拿十句里面来说好了，九句都是佛说的，其中有一句不是佛说的，我们众生听起来哎，都是佛说的，都一样，都是对的，那么它就是那一句就是错的，那就不对的。那你们要先心里要有底啊，你不要听起来啊都是对的。然后经里面是这样说，他给你改了一个字，增加了一个字，减少了一个字，他这个就是错的。你们所以听经的时候，你们要练习写笔记，仔细的听，每一个字都要看，他有一个字不对，他就是整个意思是不对的，所以不是那么好懂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也不愿意听了，也没有人愿意讲了，因为根基都裂了嘛，也不愿意读了。但是你能够把这一部成唯识论能够都听得明明白白，我告诉各位，来生你不容易走错路，因为我们世间人说的法呀说的话呀都会迷惑你的，你都是听起来好像都有道理，好像都是对的。你比如说，我就举个例来说，我以前给你们讲过，常常有人说我心里面有佛就可以了，我不要去佛堂嘛，只要我心里有佛就可以了，你们听起来是不是对的？对不对？心里面有佛就可以了嘛，那何必去佛堂呢？对吧？但是我告诉你是错的，错在哪里？谁能跟我说错在哪里？你知道说服不了人的，你们这个都不能说服了。所以学佛就是学得很细，你能够一刀就见血的。
那就跟他讲，那你心里有食物就好了。
对的，你心里面想吃饱了就吃饱了，那不用再去煮饭了嘛，很简单嘛。 我心里面想钱来了钱就来了嘛，也不要去赚钱那么辛苦干什么，我心里有佛佛就可以了，不用去道场，那我心里面有钱，钱哪来嘛，他就来了嘛，他就滚来了，咕噜咕噜滚来，你不要这么辛苦去赚钱了吗？你所以你讲你要驳斥别人的时候就是一针就见血，你不要啰啰嗦嗦啰啰嗦嗦，都是不关痛痒。你抓痒的时候，譬如说你这里痒哈，你手背痒，你的手背痒，你的左手手背痒，你是抓手心呢还是你是手掌好吧，你手掌的手背哈，这个手掌背痒，你是抓手背呢你还是抓头啊还是抓脚啊，抓到痒处了没有啊？你没有嘛，你哪里痒你就直接抓哪里就好了，是不是就很舒服了？你不是抓那里，你头痒你去抓脚啊，你拼命的抓脚有没有用？你或是抓手抓背都没有用吗？你头痒就抓头吗？就叫一针见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们在跟人家辩驳的时候，就是一针就让他心服，而不是在那里说东说西。所以你平常就练习要很细，而不是粗的，人家不听你的。第一个时间没这么多，你这么一下说出来，他一听，哎，有道理啊，他就听了嘛。啊，回头来就会说，哎呦，你怎么这么聪明呢？你高兴不高兴？你没有什么好高兴嘛，你要怎么说？你应该怎么讲？他说你好聪明，你怎么说？
我不聪明，你也聪明啊。
不对。你应该怎么说？你应该怎么说？对嘛，你说我哪有这么聪明啊，佛不教我我哪会啊。你想想看，你今天所能够学到了一点点是谁教你的？所以叫饮水思源，不要把佛给忘了。别人说你聪明，你以为你真的聪明啊，你不聪明啊，是佛教的吗？是不是佛教的？是佛教，你别把佛给忘了，你以为是你自己。同理，你今天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，很久找不到工作，找到一个好工作，谁给的？我是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啊？是我啊。我们常常都是好事都是我的，坏事都是别人。你今天能够安安稳稳过日子，没有大风大浪，平平安安，谁呀？都是佛的加持嘛，你不要忘记了，所以要知恩呢。我们要知恩，不要不知恩。所以我们看，都是我自己吧，我多能干。我们常常就犯这个错。所以今天跟各位说，听经就是练习定力，练习定力就是心一根不乱。我们就是一根乱嘛，所以才造成事。所以一根不乱就是不停的写，不停的写就是让自己的不停的写，让心不乱。我们现在看看经文，讲经文之前我先要把上次跟各位说的，别人说你说，别人就问，如果别人问你们佛教都在讲什么啊，你们怎么答？一针见血啊，不要拖拖拉拉的乱再讲很多啊。你们佛教讲什么啊？你心里要有底，你怎么答？他什么都不懂，他想知道什么？他都没有概念你们佛教在讲什么，你还问他他想知道什么？你们佛教都讲些什么啊？
我跟你讲，你也听不懂，就跟我去听就是了。
你们想想，落到你想想看怎么答人家。
那你认为佛教是这样？
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他没有概念，你叫他认为，你认为你这样，你佛教讲什么？那不知道人家乱讲吗？看你们学了半天就不会答，用点脑筋嘛。所以我常常给你们讲，你们就没入脑。没有人回答啊？这也可以。他说我哪有苦啊，我有钱有房子有汽车有先生有孩子，我哪有苦？我就有人听到有人跟我说学佛离苦得乐，我现在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我何必去西方呢？他就这么讲。佛教在说什么？佛教说三藏十二部， 是不是？佛教讲什么？三藏十二部，哪三藏？是吗？哪十二部？通通合一个音，重来。并受记，再来。长行重诵并受记，而自说，再来。对，论义，论义共成十二部，你们这个一定要会的嘛。长行重诵并受记，无问孤起而自说，因缘比喻及本事，本身方广未曾有，论义共成十二部。你这个最起码的佛弟子，我们佛教在讲什么就应该马上就能答了，而不是说你想听什么。你这么答法就不如法了嘛。我们今天讲讲看，经律论，经是佛说的，律也是佛说的，论是因为我们不懂佛经里面的真实意，而在佛经的字面上面解释，所以菩萨造论，菩萨造论都是有佛的名授，名是民间的名，授是教授的授，都是佛的名授，所以呢菩萨造论才不会把佛的真正的意思给弄错了，都有佛的加持。你们晓得什么叫名授吗？名会不会写啊？冥冥之中的名，名授，什么叫名授啊？不知道。
暗中
加持。怎么暗中加持啊？不知道。佛无时无刻都在加持我们，都没有接受，我们不知道。菩萨都接受到了这个信息，我们都没有接受到这个信息。菩萨接受到这个讯息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十二部长行呢，十二部就是说经的内容都是分成十二类，就是叫做第一个是长行，长行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一个字一个字，没有限定字多少多少句多少字，没有限定的，所以叫长行。重诵呢，就是重新再把前面的长行重新说一遍，但是以押韵的，有规定字数，有的时候是五个字一句，五个字一句，有的时候是七个字。你像我们背的唯识无境界几个字？五个字。所以五个字五个字，所以四五个字是一句一句，那一个颂呢就是四句。唯识无境界，以无尘妄见，如人目有一，见毛月等事，四句就是一颂，一个颂。所以重诵呢，就前面没有听到的人他可以再听到，那听过的人他可以把它背起来，因为长行不好背嘛，重诵好背嘛。像你们二十诵都背好了，二十诵都背好了，反正直接下课背背啊。说重诵，孤起呢，孤起就是说前面的长文没有这个意思，没有讲这个意思，那么佛他单独起来的孤起来的颂，孤起颂，也就是孤起颂，前面长行里面没有讲过，是新的，叫做孤起颂。长行重诵并受记，受记就是有些经里面给菩萨受记，有的经里面给罗汉受记。所以到了法华会上的时候给罗汉受记， 为什么受记呢？受记就是告诉佛，告诉我们你在经过多久的时间，你这样子精进不退，你经过多少的时间你可以成佛。我在这里打岔跟各位说一下，假如你三业不断，你还是在淫杀盗妄酒上面做，但是呢你到处都做功德，你听经闻法，什么地方你要布施的，哪个庙你都布施，你都做功德，但是你淫杀盗妄酒有任何一个没有做到的话，它最高的结果是什么？最高的这个层次达到什么层次？它只能做天人，天人还是在欲界，就是人的人道的上面就是天人，天人有六个层次，你最高就是达到天人，不会成正果。所以佛告诉我们说，就是要守戒，不要淫，不杀，不盗，不妄，不酒。你守戒，那么听经闻法，那么舍，行所有的善法，还要舍，你这个可以达到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菩萨啊，达到一地二地这菩萨，可以达到正果，你可以最后可以成佛。但是五戒不守，最多就是天人，在天上享福，天上的时间非常长，就是享福。做了天人之后啊，你要叫他不要享福他也不干，他没有苦嘛。等到他福享完的时候，五衰的象限的时候，天人呢，他是戴花冠的，花冠就是他以前所修的福嘛，就是布施呢，听经闻法布施所修的福。那么他把它用完了，所以有五种现象，就是他要掉落。天人掉下来的时候，不是掉到人道，也不是跳到畜生道，就天人的位置上一掉就是掉到地狱道，所以他们都很害怕。比如说花冠枯萎了，那天人他就不听佛法了，他就不想再听了，花冠就枯萎了，腋下出汗了，打坐坐不住了，有五种现象，他就知道他要掉地狱，他很害怕。这时候他要再去听佛法就很难了，很难再把它挽救上去。所以跟各位说，你们持戒要严谨，很多道场他就不讲持戒了，不讲执戒了，但是每一部经佛都要我们持戒严谨。所以你持戒严谨，那么佛就是弥勒世尊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示现成道，因为他在斗率内院已经成道了，那么他还到世界上来再来教化众生，示现给众生看。所以龙华三会，龙华三会就是度三乘的人。你看他是读三乘的，声闻缘觉菩萨三乘，三乘的都是守戒的。所以你要在场龙华三会，你如果能够在场的话，就可以被受记了。没有在场的话，那时间还长得很呢，成佛时间还很长哦，还很远哦，就不停的生死轮回，生死轮回。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的所教的一切，不就是为了将来，那么弥勒世尊到世界上来的时候，不是也有你一份吗？你也可以在场吗？你现在都不学，听经都听不懂，你来不了的，因为不走同一条路嘛，你就来不了嘛。所以受记，常行重诵并受记，无问孤起，就刚刚说的孤起，就是前面常行没有的，那么这个重新孤起来的孤起诵。无问，没人问，没有人问佛，无问孤起而自说。就像阿弥陀经，我们不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也不知道心境国土境，所以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都是教的是净土， 哪一部经不是教我们净土啊？所谓净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是净的，就叫做土。你去哪里找个净土啊？我们唯识二十颂讲过了，唯识无境界嘛，没有外层的境界，你心在你就看到外层境界，你心不在你看不见外层的境界。所以唯识无境界嘛，没有外境，都是只有你内心所显现出来的境界。所以心净国土净，你心里干净了，你什么地方你都是西方。你心里不干净，你到什么地方你都把那个地方给染污了。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净土，所以佛告诉我们三藏十二部都是教我们净土。净土就是心要静下来，心要干净，心要清净。清净不是没人的，心是自己要干干净净的。因缘比喻及本是因缘，佛呢说我们能够闻法的因缘，还有佛我们能够听经闻法，你要有因缘呢，要跟佛有因缘呢。你跟佛没有因缘，你不会听经闻法的。或者是你跟佛的因缘不深不长，那么呢你就是佛堂你都不会去的。或者呢你到了佛堂，升到了佛堂，你打瞌睡。佛说过了，佛有个弟子啊，叫做欧乐律，每一次佛一讲法的时候他就打瞌睡，一讲法他就点头了，因为一点呢向下点呢，点头就是打瞌睡嘛。他是佛的堂弟之一，佛就跟他说了，欧乐律，你跟佛真是没有缘呢，每次啊佛一讲法你就打瞌睡。你要知道哦，你这样子跟佛没有缘，你将来就你现在这样做就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呢？将来你就掉到螺丝帮哥类，一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。你掉到螺丝帮哥类一定是在海里面嘛，海里面是黑暗的嘛，掉到海里面也不会浮在海上面啊，是掉到海底啊，那海底是黑的嘛。所有掉到海底的这些生物，它连佛的名字都不会闻到的，听不到佛的名字，也不知道什么是佛。一睡一千年，一千年是表示很久很久的时候，因为你要从螺丝帮哥类再转到人道的时候，要经过几百亿年，你才能够转到人道啊。他这么一听佛这么一说啊，害怕了，就开始努力了，精进了。七天没有把眼睛闭起来，七天不合眼，努力读经啊，七天不合眼，结果怎么了？眼睛瞎了，七天不合眼。哎呀，佛一看他，哎呀，就是我说他了。结果呢也不是叫他不要睡觉，他就居然七天都不让眼睛合起来，眼睛瞎了。佛嘛心里想，就因为我说了他，说他眼睛瞎了，佛就教他一种法门，金刚照明金光三昧，不用眼睛的可以看，不用眼睛可以看，就佛教叫他用心看。其实我们是用眼睛看还是用心看的？我们也是用心看，是假装借这个眼睛，是不是？佛就教他用心看，不用眼睛，结果他就得到了天眼。他说他看大千世界就好像看他手上一个苹果一样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所以他没有眼睛。就跟各位说，听经闻法可以消业，要特别注意，你在尤其是讲佛经的时候都有佛在的，佛都在，你在那里打瞌睡，到时候你跟我们没有坐一条同一条船哦，是不是？我们还要回头来把你给救起来了。好，这就是因缘比喻。比喻就是佛常常用各种的比喻，因为我们世间人呢不懂嘛，不懂出世法，所以佛用各种的比喻来让我们了解。即本是，本是就是说，就是佛说各个弟子过去的因缘。本是，我上堂课好像讲反了，本是是 佛说各个弟子过去的因缘，你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有过去的因缘嘛，你过去是谁，你跟谁他是成为一家人，或是你过去是在哪个庙出家，你过去做些什么事，都有过去的因缘。本身就是生活的生，佛说自己过去的因缘，比如说佛他说他自己过去做鹿王，佛他是在金刚经上说过去有个他是做忍辱仙人，那么国王呢一刀一刀的割他的肉，佛说那么佛他割肉喂阴，就是说他过去的事情他怎么修正的。本身方广，方就是正，方就是大，广就是没边的。未曾有就是佛放光，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我们众生不能理解的。你看我们这部经《楞严经》里面佛放光五次，佛什么地方放光就表示他要讲什么法，佛到处全身都可以放光，我们呢全身都是放的臭气，但是佛呢任何一个毛孔都可以放光，因为佛说我们呢只要心一起来的时候就是尘劳烦恼，佛他只要一举心就是海印三昧，他就是度众生。什么叫海印三昧？他要度众生的时候就像大海里面所有的影像都印在大海里面，他就是度众生。要度众生的时候每个众生的心都是在他的海印三昧里面，三昧是定力，定中他就知道哪个众生心在想什么，哪个众生在干什么干什么，他要度众生的时候他都知道清清楚楚。你不要以为佛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事，你不要以为你在背后讲些什么话佛都不知道，佛都知道。论义共成十二部，义就是以法以理论义，你比如说来问答，你要答，比如说这个菩萨问法呀，佛来答呀。菩萨问法不像我们众生问法，我们众生问法都是在世间上的名闻利养啦，还是这个贪嗔痴上面来问的。菩萨问法就是问的是真正的是法，我们问的法不是的，我们问不出来菩萨问的法，我们问的法都是，哎呀，要吃什么会健康啊？要怎么吃？要怎么睡才不会生病啊？我们都是问些这些。我们因为我们就在这个范围里面，我们超不出这个范围。菩萨不会问这些事的。你要怎么吃，你要怎么睡，我告诉各位，你过去造的善业多，你就是你不管怎么吃你怎么睡你都是不会生病。我是讲吃素啊，不是讲吃肉啊，你们别听错了，说你要怎么吃怎么睡，也不是说你就要吃肉吃鱼都可以啊，不是啊，你自己会吃素的，你善业多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吃素，你不要人家教的，你不要人家讲的，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病嘛，你为什么还要问别人呢？你譬如说你们常常啊有人啊常常来请我们老师看病，对不对？我们老师有两种病不看，你们知道哪两种病他不看吗？你们跟着老师这么久了，哪个知道老师有两种病他不看的？啊？什么？还有呢？你讲。不是，第一个，老师两种病不看，女人生孩子的病他不看，女人想要生孩子的病他不看。我给你们在这里讲白一点。第二个，男人想要性欲增强的病他不看。这两种病他不看，结果啊这些众生他就怎么说回去，他就怎么说啊，说老师啊， 他不是说老师不给他看，他是说老师看不好我的病。这就是打妄言。你应该说嘛，这种病我不好说，老师不看这种病。有人有勇气这么讲吗？不是，他就是说老师看不好我的病。这个就是造业，因为老师跟你讲了这种病我不看，他跟你讲得很清楚，所以你众生问你的时候你也要讲得很清楚，老师不看我这种肮脏病。但是有没有众生这么讲呢？他不是，他都说老师看不好我的病，所以众生很容易造业，随时随地都在造业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他把责任都是怪给别人，但是他晓不晓得他造业？他不知道他在造业。所以我们造业很容易哦，我们造业是自己造业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造业，所以你很容易就造了业嘛。所以各位，就是这两种病从一开始到现在老师都不看这种病的，你们要明白。所以要增加欲望的病，让你增加在五欲里面增强五欲的病，我们的老师都不给你看的。但是要救人命的病，他一定不会不看，想尽办法都会看。所以今天是顺便给你们讲这个。我们现在看到经文，这就是十二部。十二部呢，也就是说所有的三藏十二部，所有的三藏经律论里面都有这些内容，不超出这些内容。而不是说十二部就是十二本经呢。有人说哎，你们说十二部是哪十二本经呢？是不是法华经一本呢、啊、华严经一本呢、啊、还有十二本呢？你们不要说是哦，那就不是佛弟子了，就搞错了啊。这个我已经讲很多遍了。我们看经文，236页第二行，世尊，我今虽成如是法音，知如来藏妙觉明心，遍十方界，还欲如来十方果度清净宝言。妙觉王刹，如来负责多闻无功，不待修习。我今犹如屡破之人，忽蒙天王赐予华屋，虽获大宰，要因门入。我愿如来不舍大悲，是我再会诸蒙暗者，捐舍小乘，必获如来无余涅槃本发心路。令有学者从何设伏愁许攀缘，得陀罗尼入佛之见。我们先来把这个里面你们比较容易的先讲。我们先看最后，本发心路，令有学者从何设伏愁习攀缘，得陀罗尼入佛之见。我们先看陀罗尼，陀罗尼就是总持，只有佛才能够总持。总持什么呢？总一切法，执一切义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世间法、出世间法、出世间上上法，佛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知道。众生所行的法，佛知道。二乘他做些什么事佛知道，菩萨做些什么事佛知道，畜生做些什么事佛知道，修罗做些什么事，鬼做些什么事，佛都清清楚楚。为什么今天成为人了？为什么成为修罗，成为鬼，成为畜生，成为声闻缘觉？是什么样的法让他今天成为这样的结果？佛知道。要怎么样改这个人的习气，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改？佛知道，只有佛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 陀罗尼就是无所不知，也就是我们众生所说的大神通，所有的不是只有所有有情世界的众生的一切佛知道，所有的无情为什么会下雨，为什么有风，为什么有雨啊？什么时候有风，什么时候他都知道，雨是怎么形成的，太阳怎么形成的，太阳系怎么形成，佛都知道，他无所不知。那么所有的经律论是佛说的，他没有草稿，什么样定，什么样会，各位要成佛就是这样子。你可以问你自己，你达到什么程度，你不要说叫别人给你说你得了初果，你得了二果，你问你自己，你不要说你是菩萨，你问你自己到底懂了多少。所以每一尊佛都是无所不知的，无所不能的。所以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嘛，不要认为我们今天听经听了很多年的，认为我们今天有成绩的有什么了不起，没有了不起的。所以每一尊佛都是要弘法，每一尊佛也就是所有的经里面的每个字，佛都会说出他的真实意，我们行不行呢？连听也听不懂，背了半天也背不得。你要知道你将来也是要这样的，你将来也是要这样子的，所以你都是从平常点点滴滴就要累积的，都要去听经，都要去懂的。所以陀罗尼就叫总持。令有学者，有学者就是还是在生死轮回里面有烦恼的，就叫有学。所有有烦恼的人都是有学的，有烦恼，所以有烦恼有执着，在五欲上面有执着的都是有学的，有学就是还会生死轮回的，也不知道从哪里生，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死，也不知道生到哪一家了，都是有学的。从何设伏，设伏伏住，从什么地方下手，设就是取，伏住愁，愁就是过去生生世世攀缘，我们生生死死都是攀缘，所有世间法上认为是好的都成不了佛。你要记住我说的这句话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佛说的，所有你认为世间法上的一切都是好的，在出世法上都是不好的。所以佛才让我们够了就可以了，苦一点没有关系，清苦一点，你永远你赚不了的嘛，你过去生所造下来种子是这样，你这一生赚多少钱就是一定的，就是一定的，就是这么样子，咬牙一咬牙就过去了嘛。所以我常常说苦一点就不造业，设伏攀缘，攀就是去，你看这个攀怎么写的，两边两个木，中间搅在一起啊，用手去把它拿来，是不是攀呢？缘，不要认为攀缘是好事。佛要我们怎么做呢？佛是要我们舍，舍自己的自信，舍你所证得的一切，舍你所有的一切给众生，佛是要我们舍，而不是要我们取，攀缘是取来的。你越是能够舍，你才能够在慧上面增加。本发心路，你的发心，我们常常讲的发心呢，好像很简单，要发心。我们上次讲过，上两堂课都讲过，发心有条件的。所以你的甘慧地上，你到你我们的甘慧地上没有跟如来的法水相接，没有。你知道甘慧地要怎么样跟如来的法水相接吗？甘慧地上是没有跟如来的法水相接。你甘慧地上要事先要做到怎么样？你比如说，我举个例子，世间法举个例。比如说你们家里盖的新房子，新房子水龙头要有水嘛？ 水龙头要有水，所以你们家这个房子先要把水管要接好，那么水龙头要装好，水池都要装好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们盖新房子嘛。然后外面呢，要水管要先埋水管呢，都埋好了，外面的水管也埋好了，里面的家里面水龙头也装好了，这时候没有水，有没有水？还没有水，因为你没有去申请，所以他不给你接。那么干惠地呢，就是说你们家的水龙头，就比喻说你们家的水龙头要整理好，要弄好。所以干惠地上面第一个就是五戒先守好，五戒要严加的守好五戒，准备好，就是你们家的水龙头要把它准备好，所以五戒要守，要严持的守五戒。那么呢，五戒守好了之后，心里面不要有妄想，一根动来动去，那么就是你准备好了，你们家水龙头准备好了。这时候你听经闻法，因为你心里面静下来了，你听经闻法很容易就流进去了，是不是？你流进到你的心里去，你心里面不静下来，想东想西，想东想西，你没有 not ready yet， 没有 ready 嘛，所以你听经听不进去的。所以你一切都静下来，直接严谨之后，那么在听经闻法，你家的水龙头跟佛法是不是相接了？这时候才能相接哦，干惠地上要还没有跟如来的法水相接呢。所以你要听经不忘，听了经能够不忘记，而能够做到就是生生世世你在这上面下了功夫的，不是一生就能够一听就懂了。你过去生如果没下功夫，你这一生也是听不懂。但是话说回来，过去生没有下功夫，从今生下功夫也可以嘛，总有个开始嘛，也就是说总有个起步嘛，有起步就有终到终点呢，不要连起步都不开始。所以干惠地上就是要通通都要准备好，然后才能够跟如来的法水相接。那么发心就叫做，这就叫做发心。你不要把发心看得这么简单哦，我今天想去佛堂供佛了，我今天发了心，这是发什么心呢？所以发心就是要以直戒为根本，你戒守好了，你这个发的心才会存。所以阿难尊者就问了，你看看236页第一行，散开我心，也就是说无上大悲清净宝王散开我心，能以如是种种因缘方便提讲，引诸臣民出于苦海。所有的众生都沉沦在明，就是迷糊里面，无明里面，搞不清楚，不明白，所以都是苦。世尊，我今虽成如是法音，知如来藏妙觉明心，遍十方界，含喻如来十方果度，清净宝源妙觉王刹。这一段呢，就是说散开我心，我虽然是明白了，如来负责多闻无功，不待休息。如来你又责你，我前面明白了，可是如来你责备我说听经听多了没有用的。你要知道听经听多了不去做，就好像一天到晚吹牛，就说我呀这个就是一天到晚说大话不去做的。明天呢我给你们包水饺啊，你每一天都跟孩子们说明天我给你包水饺哈，每天都跟孩子们说爸爸包水饺，结果每天都没有做，这个孩子啊每天都等吃你的水饺呢。然后小孩再你再跟小孩说，小孩还听不听呢？你不听了嘛。那么如果我们光是听经不去做，有没有用处？没有用处。 所以听经之后要去做。你比如说你这个做你自己的微信怎么建立起来的，我们的微信信要怎么建立，说话算话，你说话你说出去的话你都做得到，你是不是就建立你的微信呢？然后只要你一开口你都是做得到的，那么这样子你所讲出来的话别人是不是就会说他讲的都是真的，他不是开玩笑的，他讲的都是真的。如果你讲话出去的讲了多少次，讲了几百次都不算话，谁也不听的。所以佛要我们讲出去的就是做到。佛你去看嘛，佛有没有讲话不算话的？菩萨有没有不算话的？只有凡夫才讲话不算话，凡夫常常自己讲的话忘了，你再问他说诶你昨天不是说要包素水饺吗，他说有吗，他自己都忘记了，他讲这句话是给别人听的，他不记得的。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你要注意，讲出去的都是要做到，再困难你讲出去的你都要做到。所以多闻多闻，你要晓得啊，阿难尊者他多闻，多闻是生生世世他多闻，他多闻他还记得，我们多闻我们记得吗？我们不记得，他多闻他都记得，他还知道怎么问呢，他还知道怎么帮我们问佛呢。我们会不会问他问的这些话，我们会不会问得出来？我们问不出来。所以你可以知道他是视线的，他是假的，他是假的不懂，跟各位讲白一点，他帮我们问的，他不问我们怎么能够受益啊。菩萨就是牺牲自己嘛，菩萨牺牲自己就是要成全别人呢。他说我今虽成如是法音，知如来藏妙觉明心，知就是悟，虽然听到佛的音，听到佛音你说法的，就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教我们怎么修行的法，这是菩提路。所以让我悟到了如来藏妙觉明心，遍十方。我们迷的时候就是以自己的心性，我们迷糊的时候就是以自己的心，认为就是稍微好一点呢，认为我的心是在我的身体里面。更迷糊的人他还不知道有心呢，你去问几个人，你看他们知道他知道有心吗？他不知道，他不晓得他有心呢。那么稍微好一点点的人他知道他还有个心，一般人他都不知道他有心呢。那现在呢，他体会到，他已经体悟，知就是体会到，体会到如来藏就是我们的佛性，而不是指我们的自信。我们自信转成清净的就是如来藏性，就是佛性。我们现在自信是自己的个人的个性，所以如来藏是清净的。如来藏它是清净，是一尘不染，你因为一尘不染所以才有慧，你心里面有了我执我见，你的慧的空间就被你压缩了。但是因为我执我见轻了，所以你慧的这个空间就起来了。慧的空间起来的就是妙，心是妙的，心是觉的，心是明的，那么你的心遍十方界，你都看得很透彻。我就是我刚刚说的一生生的大神通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你知道过去你是谁，你知道你过去生生世世你都轮回成为一个什么，你都做些什么，你都看得清楚，你也看得到你未来。你就这样子去修正的话，你看得到你未来，你是出家呢还是在家呢，还是你在经律论上怎么下功夫，你都看得到的。遍十方界，含喻如来十方国度。如来的十方国度就是一国度，就是清净的国度。十方国度虽然有凡圣同居，也就是有圣人呢，有凡夫，都是在这个国度里面。 但是每一个人的心原来都是干净的，原来都是清净的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娑婆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度，凡圣同居度就是分成两个层次来讲，就是有圣人也居住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有凡夫也是居住在我们这个世界。那么是第一个讲法。第二个讲法也就是说，虽然我今天身为凡夫，可是有的时候我的心就是想要学佛的心，我们也是刹那刹那的心都是向善的嘛。有的时候心呢，一贪心一起的时候，就像五六道的心了。但所以我们的心也是常常跑来跑去，有的时候想学他们声闻，有的时候想学缘觉，可是很大部分各位是不是想学菩萨？对不对？很大一部分各位都是想学菩萨做什么，你就想学做什么。所以你这个心，这个时候你所居的这个土就是你的心，心土嘛。你这个时候心刹那的心就是菩萨。如果你刹那的这个菩萨心能够持恒的话，能够继续，能够保持时间长的话，是不是你就在菩萨地？或者你这个菩萨的心就是一刹那一秒一秒钟的时间，或者一分钟的时间，或是一天的时间，看你这个心能够保持在哪一个部分时间多长。如果你的心都是在三恶道的心，三途的心，所以你这一生的总结，这一生可以总结起来，看看你的心在哪一方面时间多，那么强者先迁就是你来生要去的地方。你就是落到三途的话，落到三途一定是一个血途啊。三途叫什么？血途，途就是路途的途，一个是刀途，是不是？落到三途的里面，要不然就是被别人砍一刀杀了吃了，刀途；要不然就是血途。你落到这个畜生道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家里养的，是不是这些畜生都是每天都要去外面找东西吃？老虎啊、狮子啊、蛇啊，这些是不是都是到外面每天都要去找东西吃？他找谁啊？不就是众生吃众生吗？所以万一沦落到这个三途的时候，你每天都是担心，哪一天不担心？哪一天都是要去吃别人，还担心被别人吃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们想一想看，老虎它每天都找东西吃，狮子每天找东西吃，鸟啊它也找别人，找鸟要吃别人的。所以这整个这个世界上三途的就是血途。你说我们做人是不是蛮好的？你做人好不好啊？你担心不担心你自己的孩子被人吃，或别人吃你去吃别人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做人是不是还是很不错的？做人是很不错的。你看看那个动物奇观里面，他们一睁开眼一肚子饿就是要去吃别人，然后还防备别人吃他呢，多苦啊，多么的苦。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苦，我们就不要造这个苦的因子，就是说你现在做的事情都不要做些就是到那个路，到那条路上的因子。这条路你做多了你就去了嘛。所以佛要我们守戒就是这样子，不要杀。杀不是只是说你用手杀，五根都会杀，眼睛会杀吧？眼睛会不会杀人？怎么杀法？眼睛你看不起人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眼睛会显出来，眼睛会杀人，眼睛会发脾气，可以吧？眼睛会很邪门，会不会？还有呢，眼睛这个媚眼去引诱勾引别人，把人家心都勾来了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，你可以把人家的心给勾来的，让人家坐卧不安，这都是不对的。所以眼睛会杀人，耳朵会不会？耳朵会不会杀人？怎么不会呢？你不该听的话你听来了，然后你又没听懂，又没听清楚，听了上面 听了中间没听下面听了，然后就嘴巴出去跟人家讲话了，就跟人家去造谣了，会不会杀人？那是因为你耳朵是偷来的嘛，偷来了嘴巴就去杀人了吗？五根是一体的吗？可以吗？可以的。人家不要你听的，你就偷偷听了，然后听的那个字中间都没有听清楚，然后你就自己就想象编了一个故事，然后出去外面给人家造谣了。明明人家很穷的，你又说他很有钱，你说他家卖珠宝很有钱，他明明这个珠宝的钱是借来的，那么店面看起来很好看，但是全都是跟银行借来的，你没有看到。然后人家说他很穷，他自己说他很穷，你就说他胡说，他很有钱，他在卖珠宝。我亲眼就是，我亲耳就是听到这种事，也亲眼见到这种事。他就是有一个珠宝店，所以很多人都说他很有钱，他卖珠宝，但是他往生了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他往生了，他生病的时候都没有钱治，乳房癌没有钱治，没有去看病，没有钱去看病，结果后来他走了。他最后一餐饭，就是他都是他先生跟我说的。他先生说，怎么有人呢？连吃饭都没有办法吃啊，怎么会到这个程度，连个一点力气都没有？他最后他已经睡了都没有办法起来。后来前一个晚上自己起来洗头洗澡，洗好了澡，第二天他跟他先生讲。我这样子服侍了你一生，如果服侍对你不满意的，我抱歉，我要走了。我现在想吃一碗饭，你可以不可以来喂我吃？我一点力都没有。所以他先生喂了他吃一碗饭，他跟他先生讲，我就是穿着这样走了，不要动我，就这样他就走。那么他有个好朋友，那时候呢他先生跟我说，我们很穷，我们都没有钱，所以我就跟大家讲，我们大家就凑一点钱，因为他棺材都没有钱买。然后他的那个好朋友就说，他很有钱啊，他开珠宝店，他不欠这个钱。他说如果他欠这个钱他会告诉我，可是他不知道，他先生就没告诉他。他先生跟我讲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凑一点钱。所以他最后是用个纸棺材，就是木板的那种纸棺材，很薄的，他就说烧了就丢掉，烧了就丢了。所以你所听到的，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对的，你不知道人家的真正的背后，你不知道，你所看到的就是很那个很光明很好的那一面。所以你这样讲出去的话，你说别人怎么过日子啊？所以那时候就是大家就凑了一点钱，他先生说等我好一点我还你们，我说哎呀还什么还，不用还了。就是在这里跟大家讲，不要看表面，我们众生所看的都是表面，你不知道人家实际情况。所以他走的时候我就去请老法师，因为他也去请 也有去听老法师讲经。老法师他接到了电话，那时候是晚上已经九点了，他说哦好，我马上来，我刚刚是从千拉趟看完感冒我才回来的，我现在再赶出来。你看看老法师重感冒，才从中国城看完病才回到市四里面，就已经九点了，才刚刚到就接到我的电话，然后他们再开车再出来还要两个小时。然后法师有没有说不要啊？没有，他就来了。然后法师坐在他的床边就跟他说，我现在来给你送往生，我给你讲法。所以老法师给他讲法，他听不听得到？他听得到。 他现出来什么呢？他虽然已经停止呼吸了，他嘴巴啊，这个嘴角两边的泡泡啊，不停的涌下来，不停的流下来，那个泡泡，连血水泡泡流下，他听到了吗？他有听到。所以后来他有别的法师帮他助念，这个情形好不好？很好嘛，是不是很好？所以跟各位讲，你平时啊就要听经闻法认真一点，不要吊儿郎当，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的，他也很年轻呢，他那时候很年轻呢就走了。就跟各位讲这一段，每一个人就像祖师说的，看到别人死我心里着急的不得了，因为快要轮到我，渐渐的就轮到了自己了。我们也是一样嘛，我们有多少时间能够听经闻法呢？你要把握，把握每一堂课的听经闻法。所以含喻如来十方果度，含是包含，喻就是盈喻，盈就是充满的意思。那么所谓的喻，就是说所有的法都是从法界流，无不从此法界流。什么从法界流呢？所有的法，我们所听的法，都是佛从华严经上面流出来的法。佛在菩提，坐在菩提树下证到真理的缘起，没有离座，就说了法，就说了华严经，没有开口说，心里面就转法轮了。所以呢，因为不懂，那只有41位法身大士，也就是在修正位上41位法身大士才懂，其他人都不懂。那么佛就到入院给五比丘从基本上讲起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欧含经有没有离开华严经里面的真实义？我们刚刚讲的50啊，老师给我们讲50，所以欧含经它有华严经里面的真实义，是不是？它虽然从基础讲，所以欧含时就讲了四欧含，20年除粪，从除那个贪嗔痴的粪，然后在方等时，所以方等时里面有没有华严经的精神？有，所以叫做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所以都是从华严经的大这个流出来的，大海里面流出来的。那么一直到般若时，一直到法华涅槃时，都是有佛的真实义在里面，一真法界。只是我们不懂，所以就把它带过去了。你比如说他也讲实相嘛，那实相里面我们就不懂嘛，很多不懂，所以就把它疏忽过去了。那么在法华经上面，实相就讲得非常清楚了，一本都在讲实相了。那你是说般若吧，你们说心经，你们认为心经很短，但是告诉各位，心经非常的难，我也听不懂。我不是小看各位，我也听不懂。因为心经里面一心三观，一境三地，三观就是一观，三地就是一地，一心一境，心一起来的时候就在实相里面。我虽然说了几个字，虽然说了几句，里面内容很多，很难。什么叫一心三观？所有的外境一起，你心里面就是要与空假中来对峙。你心里面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，你就要看到自己这个念头是不对的，能够见见之时见非是见，你能够见到你的妄见，你能够见到妄见的时候，就表示你真见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够见到妄见，你自己的妄心起来的时候，你不能够见到自己的妄心，那是不是你真心没起啊？你看到你的妄心是不对的时候， 是不是你真心起来的时候，你真心起来你才能看到你妄心不对嘛，你念头一动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你这个念头不对，是不是是你真心现的时候？假如你这个念念念念念念不停，而你不能够自觉的话，那都在妄里面，妄心都看不到妄心，只有真心看得到妄心，所以叫做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。你见到妄心的时候，那就是真心见到妄心嘛。见非是见，真心就跟妄心是不同的，两条不是平行的路，两条是相背道的路。所以我们平常叫做念起起观，你念头一起，你就知道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，就叫做念起，你就会起观。要能够起观，就是把这个不对的念头把它消掉。所以一心三观，所以不对的你就要马上空掉，不对的空掉之后，你现出来，你要知道假观，所有的假观里面要能够知道没有我，要择法，你要会择法，所以你在中道上行。你虽然今天你听经闻法，你虽然今天你直接清净，但是你要知道所有众生还没有听法的时候，你不可以把你的程度硬压在他的程度上面，他没到这个程度，你还是要渐次的跟他讲，慢慢跟他讲，你不能够把你今天学佛学了这么久的程度，你一下跟他讲把他吓跑了。所以你要有方法，所以叫一心三观，一境三地。三地就是什么呢？外面的所有的外面的山河大地，所有的外层的法也是空的，也是假的，也是真地，也是俗地，也是中地。所以叫一境三地一境，把所有的空假中的就是真俗中通通也是成为一个。你要会知道怎么去教人家。所以欲就是说无不从此法界流，也就是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。我们所有一切的法，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，所起的任何念头，都是我们心里面所起的法。你心里面没有动的时候，这些法都是按般次序的没有动。你心里面一动的时候，所有的法都起来了。所以要先择法，所有的法要找清净的法。欲就叫做欲，寒呢无不还归此法界。所有的法，它的来源就是心嘛。你说我们的念念不停的这个一根它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，想来想去，说来说去，弄来弄去是什么呢？就是心嘛。不要把心看得太小了，心里面可以容纳像虚空般的法哦。所以心不静的时候，脑筋呢很乱，脑筋动来动去，妄想很多。你在打妄想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正在妄想。你们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妄想很想，觉得很自己沉醉在妄想里面，有没有？有，是不是？自己沉醉在妄想里面出不来。你有没有想到，我现在是打妄想，我不可以打妄想啊？你们有没有警觉你自己说不要打妄想？有的时候你在妄想里面，叫你不要想，你还不要。你晚上睡觉睡在床上还打妄想，还觉得，我还要想一遍、两遍、三遍打妄想，你还觉得很沉醉的，出不来嘛。所以你要把心放在这个经文上面。所以寒就是无不还归此法界，所有的法通通都是回到你的一心上面去，也就是经里面说的。一切因果世界为成因心成体，你看所有的因，所有的果，世界为成众多吧，每一个众生他都有他的因跟果，每个众生都有他的世界，所有的为成，这是不是都一大堆这些东西？因心成体是通通回到心上，就叫做 还归十法界，通通回到心上去。所以含喻如来十方果度，也就是说如来藏能够看得清清楚楚，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是如来藏显的时候，你没有执着在任何一方面上，你就是佛嘛，佛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是佛没有说我喜欢这个众生，我喜欢那个众生，佛没有的。你认为你供佛，你拿去东西供了佛了之后，哎，佛就要多保护你一点吗？没有的，都一样。所以含喻都是在如来藏的范围里面所显出来的众生，众生也都具备如来藏清净宝言，就是这个清净，清净呢就是二乘的方便有余度，宝言是菩萨的十报庄严度，这个度都是心啊。二乘的清净，二乘为什么清净呢？它直接严谨嘛，它对外面不攀缘呢。如果不攀缘，直接严谨，至少它可以达到什么一个程度啊？你这样照着去做的时候，你直接严谨，你直接严谨，你不攀缘呢，你至少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啊？没有这么快，没这么快达罗汉的。你们这些都应该要记得嘛，所以才会去做嘛。你至少可以离开欲界到初禅色界的初禅天。初禅天呢，初禅天的天人呢，初禅天呢，它是什么一个程度呢？也就是我们不是有五根吗？有眼耳鼻舌身，是不是有五根？那么我们欲界的人都是攀五欲嘛，五欲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，我们就五欲嘛。所以在欲界的众生都是沿五根去攀，五根去攀五欲，所以就有了五识。那么初禅呢，初禅的修学人他有五根，但是呢他的鼻子他的舌头没有欲望，吃东西不挑挑拣拣的，不说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，他不挑拣的。那鼻子呢也不东闻西闻，东闻西闻什么东西自己先闻闻看香不香，他不闻的，他不在这上面欲望，所以他没有鼻识没有舌识，他就在鼻子跟舌头没有识。我们有啊，会起分别吗？一起分别就有事了。那么二禅呢，二禅的修行人呢，他有五根，他不行五欲，所以他没有五事，所以二禅三禅四禅以上他都没有五事，但是他有一根，因为他过去的还有过去的经验，过去的经验有的时候还会回来呢，所以他还有一根。到了无想天，他连一根也不动了，他还有六识跟七识，他还有七识跟八识，过去的种子没有消清干净。所以你修你做什么事情，你就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绩，一样的嘛，你在学校也是这样的嘛。你读书读得好可以上大学，你读书读得不好你就上不了大学，是不是一样的，在跟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也是一样，你怎么做你就达到什么成绩，但是呢你不要执着这个成绩，你就是尽量做就好了。你不要说我一定要达到这个成绩，就因为你一定要达到这个成绩你就达不到这个成绩，你就是练习就好了，不要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就是努力去做就可以了。你说至少一个吃东西吧，吃素吧，是不是不挑嘛，什么都吃，我看你们各位也还好吃东西，哎，什么都稀里哗就吃饱了就算了嘛，是不是也蛮好的，通通就没有说那好吃不好吃，通通都要添在一碗上面，就这东西搅在一起了，是不是啊？ 通通添到一大碗里面，通通给它混在一起的，对没有？没有说一道一道菜，非得这个不能混在一起，没有。我看你们还好吗？所以你就可以练习在吃的舌头上面不要挑挑，所以什么菜混在一起就吃饱了就好了呢。那么鼻子呢，也不要东闻西闻的，香的臭的在那里闻来闻去，也不要，你至少就可以这两个，你就不要起分别嘛，你不要起分别，那么你至少就可以离开欲界嘛，欲界就是起分别，眼睛也眼耳鼻舌身通通起分别，说来说去说东说西的，是不是？你把嘴巴管好，少说话，要少说话吗？所以吗，以前啊，我自己是常常被考试的，每一个人都是要常常被考试啊。我被考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，有一天呢，有位出家人就跟我说，我已经给你报告了，报告老法师了，因为老法师叫我来看看你话还多不多，我已经给老法师报告，你话还是一样很多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不过他就是给我讲这个话，他没钱没头没尾的，他就给我讲了这个事，那时候也还不大清楚他什么意思。隔了没多久，他说我又报告老法师，我告诉老法师说他的话还是你的话还是很多，我还是不明白，因为他没有告诉我叫我不说话嘛，所以呢他也没有告诉我怎么做，但是他知道我在听经闻法，他晓得，所以呢老法师常常就会说去看看他怎么样了，所以他就来考我了，他就给我讲话，他讲一句话我就大概讲了三句话，所以他都是给我讲结果，说我给你报告过了，说你还是很多话。所以各位你们也是一样，你常常都是要经过考试的，你哪一天话都不多了，说出来的话都是正知正语的时候，就是你进步了，你哪一天的话还是废话很多，东问西问乱七八糟的话，那都是没有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要说出来的话都是正言正语的，那就是开始了，要不然呢就是还没开始。就是给各位讲，有些是常常被考试，而且不是一次，经常被考试，一考呢就是零分，一考都是不及格，那正在考试的时候还不知道被考试，也没有心理准备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准备，他来考你的时候你不晓得嘛，所以一考就是个鸭蛋。然后呢正在考试的时候不知道，一直到他给我打了成绩单了才知道是个鸭蛋。你们也是一样啊，在修学的过程里面要经过很多考验的，你们不要吊儿郎当的，有的时候老师故意引里面，我们的老师故意引里面讲什么，你就哔哩吧啦哔哩吧啦一连串起来了，那就考试了嘛。所以你们心里面学佛就应该有个佛的样子，第一个说都是正言正语的话，所以清净保言，清净就是方便有余度，方便有余度就是声闻，就是二乘他的心，二乘的心就是守五戒嘛，不攀缘嘛，所以他要清净的。那么保言呢，保言是菩萨的十报庄严庄严度，十报庄严度是菩萨的心，菩萨的心他就是自度，度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，他是很庄严的。你看我们说经上说菩萨是庄严的，你看我们塑给菩萨的像就塑成什么像啊，菩萨，我们给菩萨塑的像是什么像，带着很多金银珠宝不是吗？但是我们这里是指的庄严，是指的法上面庄严，是清净庄严的，因为菩萨会度众生嘛，他知道什么众生用什么方法，他是指在法上面是庄严的。所以我们就说很多庙里面，尤其是道教的庙里面，人家说我去给菩萨去定一个金牌吧，或是金链子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挂在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像上面，或者在观世音菩萨的颈子上就挂了很多的这金牌，有没有啊？你们常常听到吗？在庙里，这个道教的庙里面，所以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啊，好多的这个金牌啊，都是金链子啊、金锁镯啊、金牌啊，都是 都是要去供观世音菩萨的。所以我们世间法就是把金子看成是最贵重的，就以最贵重的来就是这个庄严菩萨。但是菩萨是法上面的庄严，因为他度众生，他没有挑选说这个众生我喜欢我度，那个众生我不要度，他没有挑选的，他都度，他把哪一个众生看的都一样，他没有分别，就是指的庄严。那么他上面求佛道，佛怎么说他绝对怎么做，他不会违背佛的意思。不像我们呢，佛说东我们就跑西呀、啊，佛说西我们就跑东啊，佛说要吃素，我们就说我吃肉边菜，有没有？那肉边菜还有肉味啊，有没有肉味？说的肉的味道都炒在菜里面了嘛，那个肉的味道更浓嘛，通通汤啊什么通通都在菜里面。我们众生就是不听佛的话，佛这样说，我们把佛的意思给他改变一点。佛说我们不要讲谎话啊，叫我们不要讲谎话，我们就改什么方便妄语。哎，我们都给他改一改。你看佛绝对，这菩萨绝对不改的，就是佛说什么菩萨绝对做什么。你自己看你是菩萨还是你是凡夫还是你是声闻，你自己看嘛。如果佛这样说你就这样做，那你就是菩萨。那么佛这样说你给他改了，那就是凡夫嘛，你给他改了嘛，你就是不听佛的话嘛，因为你把佛的话给他改成你爱听的话了。还有一个方便，方便还有妄语吗？方便妄语就是谎话嘛。那么在这里顺便提一下，你去哄别人，这是算哪一条啊？你常常去哄着别人，这怎么说？是对的还是不对的？是错的。为什么错？绮语。你是哄着别人，哄着别人说严格一点也是骗别人，是不是？也是欺骗别人嘛，你哄着人家干什么？他也有真心，你也有真心，你哄着他干什么？如果他时间没有到，你就暂时不要跟他讲嘛，他时间到了你再跟他说嘛。等到他总有，每一个人呢都不是坏到什么程度，每一个人的时候他都有善的时候。我告诉各位，每一个人都有善的时候。你天天在佛堂里面，你不一定你都照着佛的话去做，你就是没有去佛堂，你有的时候你都照着佛的话去做。你想想看我讲的话对不对？你这天天到佛堂皮了，耳边风了，佛所说的话听惯了，耳边风了。但是有些人他没有时间天天去佛堂，他会去想一想佛是这样说吗？他有的时候还会去想呢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夫人，你有没有想过？虽然没办法天天来，你有没有想过佛的话？有。所以一想到有的时候就想到你过去是听的佛是讲些什么话。你天天到佛堂，你心里还不一定会开呀。他也许天天没，他有的时候因为别的事情忙，他没有到佛堂，他心是开的。就像你们自己给我讲的，你心不开，你什么都要管。那个没到佛堂去的那个人，他还说：“哎呀，不要管那么多。”有没有？是你们自己给我讲的。谁的心比较开啦？你到天天到佛堂去，你应该心比较心量宽嘛。结果心量没有宽。这个也要管一管，那个也要管一管，这个过去跟你讲，跟这个儿子讲讲话，跟那个儿子又讲讲话，人家在你写功课忙得不得了，你过去好像不安寂寞，这个你功课好了没有，那个你看看，你这东看西看东看，你心不静下来，人家在那里写得好好的，你去打扰人家。所以说学佛就是要去做。妙觉王刹，妙觉王刹就是指佛的常寂光度，佛的常寂光度，度这里都是指的心。佛的心是恒常寂静不动的，所以佛都是在首楞严大定里面，即使佛给我们讲法，佛的心也没动。在佛的座下不管有多少人，佛每一次讲法，佛每一次弘法的时候都很多人呢，那时候也没有麦克风，都听得到佛的声音，都听得到。 那目连尊者他就是要试试看佛的声音有多远吗？你们听过吗？这个故事，他为了要听听看佛的声音有多远，那时候也没有麦克风啊，所以他有神通嘛，他有神通，他就一直，因为佛在弘法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走，不知不觉到了别的国度了，还可以听到佛在讲法，还在听，一直听到。他到了别，因为像我们这个说，我们这个世界的身体就是这么高这么大，是不是五尺六尺的嘛？哈，啊，五尺六尺这么高大的。那么他到了别的国度，别的国度呢，他们身高更大，更高大。所以呢，他呢到了别的国度，就剩下就是成为一个童子那么大了。就是说，我们这样的身体的这个高度，到了别的国度呢，就是人家国度里面一个小童子、小金龟虫那么大。你不要以为我们身体有多了不起啊，我们到了另外的国度里面，所以呢他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度，另外一个国度呢，另外国度的那个国度里面的佛也正在讲法，一面讲法，那么听这些听的呢正在用斋，所以呢他因为一直听佛的声音，就跑到人家的碗的那个钵的旁边呢、啊、那个钵的旁边。那么那个呢出家众呢就正要把这个虫子赶开的时候啊，就要赶他的时候，那么那个国度的佛就说，你不要动他，他是娑婆国度啊，世尊是释迦牟尼佛世尊，他正在弘法，他要看看佛的声音有多远，所以他到了我们这个国度，因为我们这个国度的人呢、啊特别高，所以他的身材就显得像个小虫子，你不要动他，他是目连尊者。所以你知道佛的声音能够传到很远，是不是？他没有麦克风的，你不要把它当作是神话，那是真的。那我们的声音能够达多远呢？你说我们这里如果有300人的话，你的声音大家还听得到吗？听不到了，为什么？下面的声音可能都把你淹没了。人家那个国度的人，很多人他都没有声音的，安安静静。我们这个娑婆国度的人呢，就是喜欢吵吵闹闹的。你三百人的话，你不用麦克风，你麦克风都还压不住呢。麦克风之后还要多少几个喇叭啊？啊，还有好几个喇叭在每个角落里面，所以佛的声音呢可以传到很远。所以妙觉王刹就是佛的长极光度，佛的心。是真心，它是极静的，它是不动的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佛的声音就是妙音嘛，妙音可以传到很远的，而且佛的声音每个人都喜欢听，它是属于32相80种好之一嘛。他说我都明白了，因为佛的教诲我都明白了，所以什么样的修行人就是什么样的心，是什么样的心就住在什么样的国度。如来负责多闻无功不待修习，现在呢前面佛说了，说如虽历劫一持如来秘密妙言，不如一日修无漏业，远离世间真爱二苦。前面就责备了，是不努力修习。现在呢，他说如来负责多闻无功，虽然是在责备阿难，其实是责备我们的，就是指我们，就是说你不去真正的去做的话，多听是无益的。忽蒙我今犹如屡破之人，忽蒙天王赐予华屋，虽获大宰要因门入。我们就好像在外面流浪的人，忽然呢碰到了天王给我们一个屋，但是这个屋子很大，你要进入这个屋，你要有门啊，你要知道门在哪里啊。就是我说的，西方很大，西方极乐世界非常大， 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知道从哪个门入，哪个门入啊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的大，你要知道从哪一个门入啊？从哪个门入？从善门，善门就是舍的门。你不行舍，不行善，西方的门你根本找，你就是给你一个西方，你都进不去，你还是在外面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嘛。但是你行善，你平常行善，平常行舍，你站在那里门就开了，还要你去找吗？你平常所做的都是向西方的门，站在那里门就开了嘛。平常都不去舍，你这个门都是关着，没有钥匙啊。所以不得其门而入，不得其门而，就是他要帮我们问要怎么样才能够入华载，也就是说我们心，我们的真心都是如来藏，都是佛性，就是华载。你要怎么样能够达到把自信转呢成为佛性，也就是自信清净，把自信把它成为清净的自信，而没有自信成为佛性，你要有门而入嘛。你现在知道自信是染的，你知道佛性是我们身上有也有的，但是怎么样转自信呢？要有方法，就是说如果没有方法就不得其门而入。屡破之人，就是我们都是在生死的海里面沉沉浮浮，生死的大海里面，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，明天是祸是福也不知道，是不是迷迷糊糊搞看不清楚？菩萨看不看得清楚啊？看得清楚，我们都看不清楚，明天怎么样都不知道，下一分钟我们也看不清楚。天王呢，就是说这个佛，也就是无上法王，就是天王。华屋就是比喻如来藏，华屋就是指的佛性，就是如来藏。所以你要能够达到如来藏，也就是说要悟到我们本来的如来藏，就要真正的去修行，你才能进入。你没有修行你怎么进入啊？唯愿如来不舍大悲，是我再会诸蒙案子，捐舍小乘，必获如来无余涅槃本发心路。唯愿如来，祈求如来不舍大悲，因为所有的佛都是慈悲的，那么只是我们再会的，现在我们听经闻法也算是再会啊。所有的蒙案诸蒙案者，蒙就是蒙蔽了，案就是迷的，搞不清楚，所以他现在就求佛告诉我们怎么样来真修，真正的修行。暗就是说迷在五欲里面，不明白真理，就是暗。所有一切的有情众生都是在暗里面，不知道真理，就好像有了华屋在外面，没办法进去，终年累月在外面屡破旅游，所以苦恼。捐舍小乘，那么这一句捐舍小乘呢，就是要小乘回小向大，回就是这个自己反省自己所学的小乘，要把它向大乘的方向行，也就是度众生。那么过去呢，因为喜欢小乘，所以所学的都是有余涅槃。现在佛要小乘回小向大，必获如来无余涅槃。无余就是无余依，没有依靠的。无余依的涅槃，小乘是有余依，有依靠嘛？依靠什么呢？他八识还是有嘛？他还是有，他有依靠。那么 如来是没有依靠的，我们有依靠，那不是我们靠佛嘛？我们现在没办法，像小孩子刚刚出生一样，所以要靠佛啊，不靠佛我们活不了啊，所以我们要依靠，所以要到佛的时候他就没有依靠，他靠谁啊？我就常常想啊，所有众生的都是靠佛，佛靠谁啊？哎呀，靠自己，佛靠自己，佛靠自己是因为他生生世世所证得的，所以他能够靠他自己，所以他能够给别人。我们吗？没办法，我们能靠自己吗？靠不住。你能靠你自己吗？你靠不住嘛，你只能暂时的把肚子填饱就是了嘛，生死你没办法嘛，所以我们只能靠佛。所以祸必祸，毕竟就证得如来的无余一涅槃。本发心路，本发心路就是说，我们从根本上最起码的在心路上面要怎么做。发心，我刚刚前面讲的发心是有条件的，没有条件的发心，那个发出来心是生灭心，那不是菩提因哦，那是生灭的。所以要发心，发心就是发真心，发真心前面都要做准备功夫。令诸路就是所修行的方法，令有学者从何设伏，从徐攀援，无始以来的攀援，攀援就是妄想，得陀罗尼，得到总持，成佛，入佛之见，那么都是佛的之见。我们现在不是佛的之见，我们都是我们自己众生的之见，自己的之见嘛。做事予以五体投地，再会一心，主佛持子。所以所有的大众因为阿难的请，那么阿难代替我们向佛问修行的路，阿难他就五体投地，那么通在会的所有大众都一心的听佛持子，要发什么心。那么他问呢，阿难的问他有两个意，第一个捐弃小乘，要达到如来无余涅槃本发心路。佛前面就说了，佛后面就会说了，佛后面就会说，第一个决定应该要看看你因地发什么心，那么在果上就达到什么位。第二个他问，从何设伏，从徐攀援，得陀罗尼，入佛之见。所以佛在后面就说，你要看看你的烦恼根本是什么，你要反观自心。尔时师尊哀悯会中，圆觉声闻于菩提心未自在者，即为当来佛灭度后末法众生，发菩提心，开无上乘妙修行路，宣示阿难及诸大众。哀悯会中，也就是说佛心慈悲，因为我们求佛给我们讲怎么真修，那么所有的小乘也发心要向大乘学了。虽然知道自己都有如来藏性，虽然自己都知道有佛性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证，所以叫做与菩提心没有未自在者，不知道怎么去证得，去悟去证，即为当来佛灭度后末法众生发菩提心。当来就是佛灭度之后，佛灭度之后还有末法时候的众生，他要发菩提心，这是第二个。开无上乘，开无上乘就是佛乘。妙修行路，所以我们说我们修行都叫做妙修，都是妙修。妙修行路，妙 就是极静，心里面要清静，要极静。修，修就是修除，行就是去做，路就是菩提路。所以如来藏上面有空假中，空如来藏，假如来藏，中如来藏，就是一个如来藏。行呢，就是奢摩托、三摩、禅罗是有阶梯的，奢摩托是最初方便。什么叫做奢摩托？什么叫做奢摩托？最初方便，就最初要做到，最基本的要做到奢摩托。各位，你们都做到奢摩托了吗？你们如果做到了奢摩托，就要知道什么叫做奢摩托。前面都一直在讲奢摩托啊，最初方便呢，那要怎么做？对，心戒要先合，心里面要有戒，就是止观，所有不对的要停止下来，观就是关照自己不对的。奢摩托就是心戒要合，就叫奢摩托。第一个就叫最初方便，最起码的条件奢摩托。所以要有定力，就是先要从奢摩托开始。然后三摩呢，心跟戒合了之后就起什么？就起了定。定有了之后呢，就有了慧，慧就开始起来了，就是叫做奢摩托。三摩禅罗呢，那就是慧更增加了，定慧都增加了，是不是三摩？所以它这是有层次的。所以你不直戒的话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整天大吼大叫的，一根乱动，动来动去的。所以奢摩托、三摩、禅罗就是一条路的，看你到什么程度。那么你就在菩提路上行，所以你才能够达到果位嘛。你达到了果位之后，有这个果位之后，你就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度众生。如果你都没有这个能力，你怎么度众生呢？你们将来每个人啊都要讲经的，你不讲经，你不经过讲经，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学了多少呢？你要讲经，你就知道自己懂多少。你讲经的时候，你就要做到嘛，哪有说你在讲经的时候叫人家吃素，你自己吃肉的啊？每个人都是要讲经的，你讲的时候你就做到，你不经过这条路，你不会成佛的。有没有哪一尊佛不会讲经的？没有嘛，那你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学？要不要学啊？要嘛，你从现在开始慢慢学嘛，你就所以我要你们复讲，有没有复讲？复讲就是练习嘛，把你刚刚学的讲出来，你练习练习练习之后，你慢慢就会讲了吗？菩萨要不要讲经呢？菩萨要讲经嘛，但是菩萨讲的没有佛讲的好嘛，所以菩萨也是在练习讲经的。那么二乘是不是也是练习讲经？声闻也是练习讲经的，不是要你在那里享福的。不是要你出家了之后就是享清福的，什么事情都不做了，你就要练习讲经，是度众生的。你这个你看法轮才会一直转呢，你法轮才会一直转呢。你不要转到你手上之后就停了。你现在听的经你要不要转出去？你要转出去嘛，你不要听到我手上就停了，什么东西送到你手上就停了，没有了，都是要转出去，法轮要转出去。所以呢，来生我们是不是一样可以听到佛法？所以法轮要常转，不要到你那边就停了。所以你听经呢，你就有用了，用就是度众生，就是你有这个能力，你有多少，你懂多少，你讲多少。告诉各位，讲经的时候要不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讲，一定要照经上讲哦，不要讲错了。你不要为了让人家高兴，你就拍他的马屁， 迎合他的讲啊，说好你要赚钱了，我帮你赚钱，你公司是不是快倒闭了，来学佛吧，学佛就可以让你公司赚钱。以前就有这么人跟我这么讲啊，他说我去叫他来听经了，我就跟他讲了，你公司正在困难是不是，你去听经佛就帮你赚钱了。哎呀，我说糟糕了，怎么是这么讲法嘞？我说他真的来听经了，万一他就是倒闭了，他会不会回头他会骂谁啊？他回头就骂佛了。我说这是你造业还是他造业？两个都造业。所以第一个你就给他一个错误的讯息嘛，所以他就是因为听你说回佛会帮你赚钱，就他就跑来了。我说你应该怎么讲啊，你们怎么讲，你碰到这种人，他公司快倒闭，你怎么跟他，他要求你，你怎么讲，你们会不会讲，你要怎么跟他讲？他更听得更气，他我才不要学佛了，每个世间财，每个人的世间财都一定的，那就是说我一定会倒闭的，那我不要去。你又不会讲的，那就看开，事情不是在你身上，所以你就叫我看开，人家就这么会打你啊，因为跟你不相关，你叫我看开，轮到你你也看不开，他就会回头就骂你了。你们再想想看怎么答，你们都会碰到这些事情的，你们要会回答，事先都想好了，不要临时想啊。他还讲第三者，我明天就欠钱了，房子就要被银行查封了，你还叫我站在第三者的立场，这都是人家都会这样驳你的。那个是不负责任的讲话，开玩笑的，你怎么讲啊？好了，一问就不会答了。告诉各位吧，
也许这就是转机吧，来听听佛经吧。
你不能够哄他，你也不能够骗他，你今天骗了他之后，他所有他以后再不进佛门了。所以他来求你的时候，他说怎么办，你就跟他说你今天到了这个地步了，谁也救不了你了，你就是佛也没办法救你，因为你已经弄到这么烂的地方，房子都快倒塌了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，你也不要再想有什么奇迹，不会有奇迹的，你就让他死了这条心，你能给他奇迹吗？房子银行要拿走就拿走吧，你只要身体还能健康，再赚钱嘛，再从头开始也可以嘛，或去外面打工嘛，你可千万不要哄他。你就像曾经有一个人呢、啊，他们家里面有一个生的癌症快要死了，那么有五个孩子，那么就有人说了，你们呢全家人呢通通念佛，念佛的话你妈妈的病就都好了，那么孩子是从3岁到十几岁吧，五个，这家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开始念佛呀，每天早上起来都是穿着海青呢、啊，敲敲打打，做早课啊什么的，很虔诚啊。因为他们说你只要念佛，你妈妈就不会死。结果他妈妈已经很重了嘛，已经都病得都快死了嘛。结果死了之后怎么样呢？全部的人通通不信佛了，尤其孩子，他说因为你们说我念佛可以救我妈会好，结果没好啊，死了。你从此他们就不信佛了，这是谁的错？讲话的人错吗？所以你们讲话呀要特别注意，不要哄着，你不要去哄众生，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刚好去哄着他，他把所有的寄望都是寄望在你身上，他所寄望在你身上的就是他回到他原来没生病的时候的样子，可能吗？人要死的时候 就像佛经上说的，人就是向这条死路在走的时候，他平常就是向这死路在走，谁都救不了他，他的业力造满了嘛，他业造的太满了，他必死，他非死不可。你能够救吗？你救不了吗？就是说，你能像现在西医吗？一个人得了重病，得了癌症，对不对？以前的医生不会告诉病人嘛，都会瞒着。你看现在是不是都直接告诉你啊？是不是病人医生直接告诉你得了什么病，你自己做决定。以前医生啊，很多年前，以前是医生是都是瞒着病人的，但是现在医生都给你讲实话，你自己的事你做，自己做决定，你要怎么做你自己做决定。所以他有个心理准备，你也是我们讲话当中也是要讲实话，但是婉转一点讲，但是你不能够用哄别人的。所以妙修行路，宣示阿难及诸大众。那么要有妙修行路，你就要先直戒，然后要缘解。缘就是要能够听经闻法，要能够懂，就叫缘解。你不懂你就不会行，缘解之后就去行，就叫妙行，妙修行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阿弥陀佛。
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增进，什么是妄见，就现在我们可以分得清楚增进跟妄见的。所以说以后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妄念起来的话，我们应该要告诉自己，不应该要马上息止，因为我们的心要多半的时间要放在佛性里面，而不是在外面上。
好，隔壁。
不要我们能够舍，能够舍才会有所得。那我们要守戒、听闻法，入入所谓的五戒，能够在天人。如果说你天人在天人里面，你做不好，马上掉下来地狱。
好，再来。
就是学佛要以自戒为根本，又想成回小向大。
什么叫回小向大？
回小向大就是把不好的
度众生。小乘是不愿意度众生的嘛，那就度众生嘛，大乘是要度众生的，小乘他不愿意讲经的，他不愿意度众生的。好，
我们来这地方是学怎么样把心放开，怎么样从自己的心把自己心找到时候用佛的加持，所以下辈子
能
带
到不同地方。
他嘞，
如果有人说他有学讲，然后明天他没弄，他讲话都不算话，那佛要我们讲话要算话，我说的话他会做的。所以我们第一点就是说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都不要说，你只说你是做的要做。
很好，你看他说的很流利是不是啊？人家说的是不是很流利？来。
我今天对这句话感到特别的亲切。他说：“我今流如履薄之人，孤门天王赐予豪猪。”这个在讲我们呢，就是在生死海里面这样子，都没有办法出去。那现在呢，那个我们的佛菩萨给我们。
他隔壁。我们常常都要回报的，你认为你没有回报吗？我们常常做一件善事，我们都要人家听从你的话，就是回报。你不听从我，我就不帮助你，这就是回报，是不是？你想想是不是啊？你做了一件善事，你的目的是干什么？都是要人家服从你的。人家一旦不服从你，你就不愿意再帮人家忙了，这是不是回报？你要知道，你做善的时候，你在帮助人家的时候，他可以接受，他可以不接受。你不要强迫他要一定要接受你的。你如果强迫他一定要接受你的意见，就是回报。我们众生就是会要回报的。你想想看，我讲的这个是什么道理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都是在下意识里面就跟人家要回报的。每个众生都是这样子的，我今天帮你忙了，好好好，你看哪一天你背叛我了，会不会讲这句话？会不会讲这句话？是不是要回报？你看我给你帮忙这么多，他居然不听我的话，是不是要回报？他可以听你的，他可以不听你的。所以我们都是，我们在下意识里面都是要人家回报的。哪一个众生真的舍了？你真的帮助人家了？你都要人家回报的嘛？来。那不是我说的，对，你打瞌睡哈，今天是不是打瞌睡啊？再来。是自己的话，不是佛的话，是不是？是恶还是善？是恶，所以佛说什么你不能改的，你把佛说的话改了，那就是你说的，那不是佛说的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